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9月19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三个方面的最新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鲍威尔对利率前景构成压力，美国国债本周下跌。周五，各期限的债券殖利率上涨1至4个基点，延续了美联储周三降息25个基点后开启的涨势。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小幅升至 4.14%， 创2周以来的最高。那么这种国债的利率啊，回报越高，它意味着国债呢越便宜，或者说国债的价格在下跌。他接着这样描述，鲍威尔在美联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决策者将采取逐次会议的方式来做出未来的决策。这个信息抑制了市场对美联储会快速降息的预期。那么目前华尔街普遍认为今年还会有2次降息。哈特福德基金固定收益策略师雷甘蒂表示，在本次美联储会议召开之前，债券市场无论是基调还是仓位都极其乐观。美联储已经降息了一次，而且可能还会进一步降息，但这肯定不是对市场预期的认可。那么会议结束之后，出现了美国国债的抛售，终止了美国国债价格上涨的势头。雷甘蒂补充说，鉴于就业和通胀上升之间的紧张关系，我们将经历一段时间的利率推动。美国银行的外汇策略师今天最新报告认为，美联储会议之后的价格走势令美元看跌者感到沮丧，这与我们认为此次会议可能为减速的判断是一致。不过他们也认为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很难支撑美元大幅上涨。那么这个报道呢，可能对很多网友来讲很难理解，它实际上在传递三个方面的信息。就第一呢，是美联储降息它会增加货币的流动性，那么会导致国债的价格的下降，收益率的上升，这是一个常识。那么周三会议以后呢，美国国债就是这样一种表现，国债回报率提高，价格下跌。它传递第二个信息呢就很重要了，因为一般而言，美联储降息而且呢掀起了这种降息的通道，美元会明显的贬值。但是呢这次降息以后，美元并没有出现这样一种明显的贬值。那么这个信息呢就需要市场投资者啊对你之前的那种预期进行调整。第三，这篇报道涉及到，但是他没有给出答案， LT 斗胆可以给大家一个答案。因为之前我们在美联储降息之前分享过，摩根大通认为美联储开始降息以后对美国的股市有什么影响，他们认为你关键看十年期国债的回报率。那么刚才分享他传递第一个信息，美联储降息之后国债的回报率上升或者国债价格下降，那么这个会不会得出一个结论，美联储降息国债的回报率上升国债价格下降，会不会预示着美股要下跌呢？那么这个报道他提及到没有把它明确的表达出来， LT 去计算去查了一下，目前你如果关注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安全的位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有一些小幅的上升，但是仍然低于50天、100天、200天的移动平均线，就它还是在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还不足以通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变化来判断对股市的影响。也就是说，从今天截止今天市场形势来看，降息还是有利于美国股市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标题是美联储降息降低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那么这个对于网友们来讲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因为它会影响你对市场前景的判断。它是这样描述的，无论几周前你认为经济衰退可能性有多大，现在这个可能性应该都降低了，因为美联储已经降息，此次降息幅度仅为25个基点，将基准利率降至 4% 至 4.25%。 尽管如此，降息这一事实以及未来可能进一步下调利率都表明美联储现在正在将增长置于优先的位置，这使得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市场已经预料到这一点。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一直乏力，随后8月1日传来消息，由于招聘活动的枯竭，就业增长 以放缓至停滞状态，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经济衰退的开端。9月5日公布的最新就业数据显示，情况更为暗淡，失业率小幅上升至 4.3%。 然而自第一份糟糕的就业报告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 6%， 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对人工智能热情的高涨。但人工智能因素无法解释为何小盘股组成的罗素2000指数涨幅更大，达到 11%。 所以美联储这种降息对市场对经济这种推动影响力啊，从数据上反映比我们想象要大得多。 LT 最近也在关注或者感受中美两国的股市，你能够啊感受了一种啊非常强大的一个推动力。至于能否持续或者什么时候突然出现大变局，这个需要我们观察。但是你目前能感受到就这种推动啊中美股市的这样一种案例啊还是很大的很强的。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七月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飙升至历史新高。那么如果大家回想到四月份五月份的全球资本市场的舆论，当时啊弥漫着美国要完蛋了，美国国债要完了，特别是诱发了一些外国的持有者的抛售。那么短短几个月啊，美国国债又恢复了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信仰，不仅恢复了对美国国债的信任，而且这种啊外国机构的个人的购买量啊又创了历史的新纪录。美国财政部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外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连续第三个月创下历史新高，其中日本和英国持有量增幅最大。七月份外国投资者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升至91590亿美元，高于上个月的91260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外国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增加了 9%。 另一方面，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数量下降至7307亿美元，为2008年1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过去十年中国减持美国国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既有战略因素也有市场因素。从战略上讲，中国一直在寻求减少对美元的储备、贸易结算和投资方面的依赖，同时中国一直在逐步抛售美国国债以支撑人民币的汇率。分析家表示，中国经济放缓、疫情后出现的挑战以及贸易的壁垒导致中国出口资金流入减少。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对于未来的中国的这种啊外储有什么影响，对人民币汇率有什么影响，可能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后面我们还会专门分享有关人民币的新闻。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标题是欧盟提议提前一年与2027年全面禁止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欧盟提议自2027年1月1日全面禁止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这是企俄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战争能力的最新举措。欧盟也提议对更多的俄罗斯银行和金融机构实施全面的交易禁令，并对中国和印度的实体实施贸易限制。此举使莫斯科得以绕过欧盟的制裁，就通过中国和印度。就在几天之前，美国总统川普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能源贸易的压力。欧盟原本计划在2027年底逐步淘汰俄罗斯的能源，那么现在整整提前了一年。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今天在布鲁塞尔对记者说，俄罗斯对外交和国际法的蔑视达到极致，普京总统一再升级事态，作为回应欧洲也要加大施压。那么目前欧盟呢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啊依赖程度呢是 13%， 就目前还有 13% 天然气需要从俄罗斯进口。那么在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之前呢，欧盟是 45% 的天然气需要俄罗斯供应，那么目前从45下降到13。那按照欧盟原来的计划呢是到2027年底，那么今天他们宣布呢他们提议啊希望缩短一年，提前一年。那么尽管路透社报告是一个大新闻，但是欧盟要实现难度还是很大的，因为最终需要每一个成员国同意。那么目前匈牙利与俄罗斯签订的天然气供应已经到了2036年，包括斯洛伐克也是坚持要从俄罗斯进口。那么如何解决这两个国家的问题， 对欧盟来讲，它不光是有一些立场的挑战，就欧盟本身的欧盟宪法本身也会对这个设想啊带来挑战和阻碍。 LT 对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川普对欧盟的敦促或者是将军，就是说你欧盟不动手，我美国我也不再有新的制裁了。那么看来这种策略呢开始奏效了，但这种挤牙膏式的进步对于乌克兰战争啊帮助乌克兰而言呢，这个力度还是小了一些，速度还是慢了一些。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和乌克兰启动 1.5 亿美元重建基金，聚焦矿产与能源合作。美国政府将由联邦政府旗下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出资，乌克兰方面则将从2025年与2026年预算中编列款项。基金完成程序及投资指引预计最快将于今年11月下旬启动首批投资项目。那么川普的所谓矿产协议啊，通过这个新闻我们可以了解的已经开始实施了。美国方面特别关注锂矿与天然气领域，由于部分天然气项目已经具备开发基础，交易推进，反观矿场的开采则需要十年。目前美方正在评估乌克兰中部基洛夫格勒州、日托米尔州相关的一些设施。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高级副总裁高德曼指出，这项投资将是促进乌克兰市场开放的重要里程碑。那么这次呢，美国方面是注入了7500万美元的资金。所以从这个新闻你能感受到，我们印象当中的川普的矿产协议似乎是要乌克兰交保护费，实际上从运作方式来讲，这个还是美国与乌克兰呢联合进行投资，然后投资的收益呢继续投资于乌克兰，尽管美国有股份继续投资乌克兰。所以这个可能跟我们之前的舆论宣传的印象啊还不是太一样。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就有点八卦了，但是呢它就出现了，而且一本正经的出现了。所以这个世界啊 也还是有时候很荒唐的。英国 BBC 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向美国法院提交证据，就证明他的妻子是女性。你看这个法兰西总统啊，这个要向美国法庭交证据了，他妻子是个女的，不是个男的。你说这个事儿都什么事儿？他报道这样描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夫人布里吉特向美国法院提交照片和科学证据，以证明布里吉特是女性。他们的律师表示，法国总统夫妇将针对极右翼网红迪斯·欧文斯的诽谤提交这些材料。报道称，坎迪斯·欧文斯是美国保守派媒体《每日电线》的前评论员，在社交平台拥有数百万粉丝。他多次宣称马克龙的夫人是男性，甚至在2024年3月表示愿意以整个职业声誉做赌注，坚称布里吉特其实是男性。负责此案的马克龙夫妇的律师汤姆·克莱尔表示，布里吉特对这些指控感到极度痛苦，这对总统的干扰。律师称，我不想暗示这影响了他的状态，但就像任何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的人一样，当家人受到攻击时你会感到压力，总统也不例外。他还表示，马克龙夫妇提供具有科学性的专家证词，尽管现阶段不能具体透露，但他表示马克龙夫妇俩做了充分的准备来证明指控的不实。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如果历史来回顾的话，你会感受到当今呢舆论氛围的一些荒唐。就马克龙要与妻子一起证明他的妻子是个女的，那么这次假如证明了确实是个女的，假如下一次又有人说马克龙本人是个女的，那马克龙是不是要来证明自己是个男的呢？就出现这样一种荒唐啊，这个你很难说是哪一个或者哪一方面的问题，它就是这个时代，就是当今的舆论的一种荒诞。 LT 倒是在琢磨这个问题，就马克龙夫妇有没有必要来打这个官司，以及这种极右翼网红传播这种东西能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对这两个方面问题还是也有一点想不透。也欢迎网友们在评论区啊发表自己的观点。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美国国内的一个政治新闻，芝加哥时报的报道，标题是美国转折点监控名单，伊利诺伊州近50名学者饱受威胁。就最近呢， 大家都能感受的，就美国的政治对立啊，是异常激烈的。那么这次似乎是到了一种摊牌或者是一种决战，就保守意识形态与左右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种空前的摊牌式的这种交战。标志呢，就是保守派青年活动家查理·科克被暗杀。他这个报道呢，是报道另外一边的不满。伊利诺伊州近50名来自公立大学的教授被保守派非营利组织美国转折点，这是科克创立的，放进了网上教授监控名单，指控他们是激进教授。这份名单由科克创建，而且在他们的网站上公布了这些黑名单的教授的姓名、照片与被指控的言行，就说出了哪些话，甚至还附上了联络方式。那么这个名单有至少超过200人，部分教授自从被列入名单之后开始收到仇恨的邮件与信息，内容不乏强暴或死亡的威胁。科克本月遇害后，威胁更有升高的趋势。那么他这个报道呢，采访了一些这些受到威胁的教授以及他们出示的一些威胁信件。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之前在科克遇害以后的相关新闻分享当中， LT 提到过一个观点，就这些华裔移民啊，或者是中国网友在参与讨论科克遇害事件过程当中，实际上很多人的表达与美国国内啊出现的争论是两回事。就举个例子，就似乎老虎在打架，旁边的大象呢在那评头评足，这大象可能就根本听不懂老虎在说什么事，也不可能听懂老虎在说什么事。这个比喻可能是有一些牵强，甚至有点过头，但是 LT 是深刻感受到外界啊，或者是新移民啊，并不了解美国人在争什么，在斗什么。你看这篇报道，他是在讲自由派或者左派受到了舆论的攻击，甚至包括最近最热门的吉米秀被停播，说说话了就要下岗，这个似乎是左翼呢受到言论自由的限制或者打击报复。实际上他们在争什么事呢？我们有必要把时间呢往前你拖上个两三年，你可能就能感受到他们在争什么事。像在过去的24年，美国舆论风暴啊，主流或者影响更大的呢是自由派或者左翼是占上风的，一直占上风的。包括网友们都知道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是一边倒是打击保守势力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呢右翼的反击的时候，我们不要简单下场去做裁判，你要了解这个拳击赛啊前半场怎么回事。他所谓的这种啊政治正确，持续了20多年的政治正确，没有人敢阻拦的，包括右翼啊在过去20年也不敢公开来阻拦这个政治正确的，你都得顺着这个政治正确。那么什么是政治正确呢？实际上在学术界啊它是有一个说法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它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这种文化马克思主义它主要有两大目标，你看讲政治正确，包括奥巴马他都不说圣诞快乐，他只说节日快乐，因为你不能够去谈圣诞快乐。他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目标是摧毁基督教信仰及其道德体系，就是你不能够拿基督教来说事，或者美国的主流文化你不能宣传你的基督教，哎，我们其他的教，我们其他的移民，我们还带来了其他的文化。所以这是他的所谓的政治正确啊，它是有针对性的，它是针对基督教的。第二呢，你看这种政治正确啊，它也有一个主线是针对白人。就所谓的一谈政治正确，哎，你董事会，哎，怎么没看到其他少数族裔啊，没有看到其他肤色啊，甚至你一个球队，哎，你这个球队怎么太白了啊。所以这些啊，它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呢，它在美国来讲政治正确他就是攻击白人。所以你看这种啊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种什么左翼右翼，他这个里边基础呢还是文化与宗教的斗争。所以 LT 之前提出一个观点，有些网友不以为然，哎呀这个我们怎么不能参与呢，我们就要选边，我们要选美国的保守或者是左翼。 LT 一直认为这个跟你没有关，因为你可能没有这个资格加入的，你自己可以加入，但是交战的双方啊他不接纳你。当然也许有一些生活在美国的网友不赞成 LT 的观点，但是 LT 呢希望用自己的感受自己的观察，因为网友们都知道 LT 不是一个激烈的政治倾向的人，因为希望给网友带来一种全景式的历史的这样一种视角来观察美国今天的这样一种激烈的政治斗争。它只不过是一场拳击赛当中的回合，今天可能是大家看到的是右翼的回拳，但是之前左翼的连环攻击 这个你不能够忽视。所以 LT 的观点呢，就是这场拳击赛还会继续下去，目前远远没有到中场。所以说那种啊，定性美国要变天了，美国什么宪法遭到摧毁，这个都是交战双方在渲染。实际上他这种拳击赛可能是一种啊文化的自我进化，或者文化的自我平衡，宗教的自我平衡，他非要达到一种临界点，这种政治的激烈的冲突或者政治暴力才会趋于平衡。那么就像最近一直在强调观点一样的，世界啊事物是非常复杂的，你很难简单去用一种结论性的观点去定性或者做结论。 LT 这个观点呢，也只是站在 LT 的角度上来讲分享的一个视角，可能也是有些片面性，但是我们无数的这种片面性可能才能够还原这个世界的真实。当然这个观点不妨碍也不反对华裔或者亚裔啊积极去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自己的价值观去参与美国政治活动，这个不是反对也不想贬低，只是想表达 LT 的自己的一些观察和观点。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就是大家很关心的人民币的问题。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第一呢，是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尽管美联储放宽利率，中国仍然会维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这个是华尔街的一个共识，就中国现在它不会跟进美联储的降息的。为什么不会跟进？路透社它这么报道的。路透社调查显示，美联储降息后，中国央行维持关键利率政策不变，预计下周一中国将连续第四个月宣布维持基准贷款利率不变。这是他提前做的判断，网友们也可以检视一下。市场观察家表示，尽管近期一系列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失去动力，但在出口强劲和股市近期反弹的背景下，当局似乎并不急于推出重大的刺激措施。贷款市场的报价利率 LPR 通常向银行的最佳客户收取，每月有20家指定的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建议利率后计算得出。路透社本周对20位市场观察者进行调查显示，所有受访者都预计一年期和五年期的 LPR 将分别维持在 3% 和 3.5% 的水平。这个可能中国的网友可能更熟悉，就中国央行啊，它没有一个权威的像美联储像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啊明确一个基准利率，但是如果接近美联储的基准利率的政策利率呢，就是这个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和五年期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央行面对经济失去动力，增长失去动力，六月份开始所有的数据都走下坡路，同时与美国的利差又扩大，它为什么按兵不动呢？巴克莱银行今天的报告称，尽管七月至八月经济活动数据普遍恶化，增加了推出新刺激措施的紧迫性，但我们对任何财政刺激措施的规模仍然持谨慎的态度。报告称，如果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出台新财政刺激措施的可能性就会降低。那么这个报道最后他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就如果今年稍后边际货币宽松将确保中国实现政府设定的 5% 左右的年度增长目标。他这段话的含义啊，实际上就是两大信息。就第一，中共方面呢，他没有什么政策空间了，基准利率已经到 3% 了，降无可降。另外一方面，中国目前是银行有钱贷不出去，而不是银行缺乏流动性。你再降之后呢，它会更加增加这样一种啊流动性的过剩，那最终就是会在孕育啊通货膨胀的爆发。尽管目前是通货紧缩，但是你在不断在积累这样一种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基础和诱因，所以这个它会按兵不动。那么这个报告它判断，唯一习主席会铤而走险的，还是因为 GDP， 就像去年一样的，去年四季度中共像泄洪一般的弄出十几万亿的刺激政策，用十几万亿买来一个 5% 的增长。那么巴克莱银行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就理性来讲中共不应该再去搞货币刺激政策，但是如果习近平认为他要完成定于一尊的 5% 增长目标，再次疯狂注水，这个可能性也不能够排除。第二个相关的报道，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就中共怎么在玩人民币，旁观者清。那么路透社的这个报道标题呢，是贝森特称人民币汇率对欧洲的影响比美国更大。这个美国现在还成了一个坐山观虎斗了，就是中共在操纵人民币， 但是贝森特他讲这个观点呢，他指出来，就中共在玩人民币，他没有敢对美国玩这种啊货币的操纵、汇率的操纵，但是他对欧洲人在玩。这个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挑拨离间，但是我们来看看贝森特讲的这种啊，符不符合逻辑，符不符合现实？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他认为人民币的估值对欧洲来说比对美国更成问题，因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对欧元在贬值。那么贝森特作为一个资深的投资家，他列出一组数据，很简单，能够让我们看到就中共操纵啊人民币汇率，精准的操纵人民币汇率，他感觉呢不能够对美国人硬碰硬，不能得罪美国，不能激怒川普，但是他非常精准的通过汇率的操纵来打击了欧洲，打击了欧元。那贝森特他讲的道理啊很简单，他举出两组数据，他说第一，人民币对美元，就今年呢迄今为止人民币升值了 3%， 所以美国认为这一次川普第二个任期的贸易战，中共并没有像川普第一个任期贸易战时候通过人民币的贬值来对冲川普的关税，所以美国对中共啊人民币与美元的这个政策操纵啊，尽管你是操纵，但是美国没吃亏，所以他不管。这是他讲第一个逻辑，他讲的证据，人民币对美元在升值，升值 3%。 那么贝森特举出另外一组数据，就是说欧元今年迄今为止对美元飙升了 14%， 人民币并没有啊跟随欧元对美元的这样一种贬值的幅度，这个就造成了人民币人为的对欧元贬值了 10%。 你看他这个控制还是非常精准的，我人民币再贬值，我的中国产品要打进美国，这个受到啊 50% 几的关税限制，靠贬值打不进美国的，算了，我就攻击欧洲市场，我让人民币大幅对欧元贬值。你看欧元对美元升值 14%， 人民币升值 3%， 这个人民币升值的幅度是不够的。他为什么升值幅度不够呢？他就为了制造一种啊对欧元的这样一种优势，贸易优势。那么中共这样一种精准的操作，形成了货币战，来支持中国的商品呢倾销欧洲，他这个政策目的是达到了。所以前天与网友分享中国的对外贸易数据，对欧洲的出口某种程度上弥补填补了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所以贝森特他就点出来，欧洲人傻了吧唧的没有意识到人民币啊这种汇率操控而形成的中国商品对欧盟的倾销。诶，网友们看了这个报道不知道什么感受，贝森特是挑拨离间吗？ LT 也赞成，他显然也是挑拨离间，但是贝森特是在说谎吗？在骗欧洲人吗？不是的，他列出这些数据来讲，他就指出来欧盟啊太麻木了，对中共这样操纵汇率啊，针对性的操纵汇率来帮助他的产品向欧洲倾销，同时不得罪美国，他说这个是你欧洲人的事。 LT 赞成贝森特这个判断，实际上某种程度上贝森特是在看笑话，是在嘲笑欧盟。所以从这个角度，你再反观拉加德呀，这个法国人呢，欧洲央行行长确实有点不务正业。你看今年以来拉加德讲话都是在给全球指明方向，他认为美联储受川普的欺负，现在啊他要做带头大姐，实际上他自己的功课没做好。贝森特这种这么赤裸裸的这样一种揭示这种欧洲的残酷现实， LT 不知道在欧洲有什么反响，也欢迎生活在欧洲的网友啊在评论区分享一下，就欧洲舆论对贝森特揭露的这个现实，或者这个挑拨离间打引号的，究竟有什么反应。所以中共啊他还是有一批很聪明的这些金融专家啊在帮中共操作这个货币政策的。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的一个外贸新闻，路透社报道，他宣称是独家报道，消息人士称中国在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后抢购澳大利亚的油菜籽。三位贸易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中国国营的贸易公司中粮集团已购买了多达9批6万吨的澳大利亚的油菜籽货船货。此前北京上个月对来自传统供应国加拿大的油菜籽进口征收了初步反倾销税，此次采购量大约54万吨，相当于去年中国油菜籽进口总量的 8% 左右。过去几年加拿大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油菜籽供应国，这些船货表明随着渥太华和北京之间的贸易谈判拖延不决，中国可以找到其他的来源。然而澳大利亚的油菜籽生产规模小于加拿大，可能难以匹敌 加拿大的产量。那么对于这个新闻，而且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国对这些农产品的依赖需求啊，对中国而言是一种刚需，但这种刚需呢也是有限的刚需，而中共呢他就拿这种啊需求呢与政治就密切挂钩。你看跟加拿大弄翻了，我就去买澳大利亚，我跟澳大利亚弄翻了，我再来买加拿大的。那目前最热的有关美国大豆也是这样的，我跟美国关系紧张，我就去买巴西的，我如果跟美国关系缓和，我就抛弃巴西买美国的。所以说对中共选中了谁啊，比如说今天选中了加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也高兴不起来的，因为明天与加拿大缓和又会把澳大利亚抛弃了。所以中共这么高频率的因为政治因素来进行贸易的这种操作，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市场行为，它最终它会反噬中国的。你比如说大豆市场，大豆市场全球它就这种平衡，你中国比如说你选择美国了，美国出口就少，出口其他国家就少，巴西大豆呢在全球市场上它就会翘销。那么你现在去买巴西的大豆，那么美国的大豆在国际市场上它就翘销，甚至巴西人去买美国的大豆再卖给中国。所以说用政治来干扰全球的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不会是有特别大的影响。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也能观察习近平在川普面前玩大豆的策略啊，这个戏剧性呢，就人们观赏戏剧性强一些，实际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在中国啊还久热不冷的一个网络热门事件，我们分享香港01的这个报道，他也作为一种旁观者，因为他在香港来围观中国大陆的这个社会热点新闻。他今天报道是这样描述的，于朦胧饭局名单疯传，南行开第一枪轰在场有人无义气怕什么。这个中国的演艺明星于朦胧从楼上掉下来摔死这件事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一直热议不止，官方呢也用了很大力气想平息这个舆论，平息不下来。香港01报道呢他透露两个方面最新的发酵，就第一，就中国的网络目前公开了于朦胧生前参加的最后这个饭局的名单，那么这个名单呢包括导演陈青松、编剧吉光光以及于朦胧的经纪人高泰宇等。但与此同时，这些被点名的陈青松、高泰宇都声称呢不在场，这是他报道就目前舆论争论的一个焦点。第二呢，争论的焦点，这个于朦胧是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从楼上掉下来。那么香港01报道呢说，有一名男星叫李廷哲的看不下去，在直播中怒轰演艺圈，我觉得太恶心太不仗义，都不敢发声，都什么样了，一会儿说六个人聚会，一会儿又说17个人聚会，尤其是平常都称兄道弟，出事后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两句，怕什么呀。而且这个李廷哲也在微博上公开评论说，大家只想要一个真相，这么难吗，怕什么。你看这个圈内的人这种质疑又激起了中国网民的议论。那么第三个焦点呢，就是于朦胧的母亲，人家出来辟谣了。于朦胧的母亲说，儿子醉酒意外坠楼，不要多猜测。那么你看从这三个方面来讲，这个舆论呢没法不多猜测。第一，你这个名单一会儿6个人聚会，一会儿17个人聚会，这都不是小数目，有这么多知情者，为什么都不站出来呢，老老实实来叙述一下解释一下。第二呢，于朦胧的母亲这种解释呢又增加了外界的质疑，因为他这个喝酒醉酒他不是在家里喝闷酒，不是一个人喝酒，他跟谁喝酒，为什么于朦胧的母亲不敢说呢，或者不愿意说呢。第二，官方为什么不对他这个醉酒喝酒喝酒以后死来进行调查呢，因为中国网民都列举例子，就中共产党啊连续这2年都有这样的案件，什么几个党员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然后一起是喝酒喝死人了，喝死人了，中共不仅调查而且还严肃处分了这个一起喝酒的人，就喝酒把人喝死了，那陪酒的人或者一起喝的人当然有责任。那么这个于朦胧这个事儿，你看喝酒喝死了摔下楼，他母亲也承认因为是喝酒喝醉了意外坠楼，那么跟谁喝酒呢，为什么会喝醉呢，家里人不讲，官方不讲，所以这个就让于朦胧这个社会热点事件呢热炒不止。 LT 对这个事件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因为这个事儿究竟有多大个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很难去考证，但是你从观察这个舆论事件现象来讲呢，它又落入了一种塔西托陷阱。所谓塔西托陷阱， 就当人们不相信你这个政府，不相信你这个公权力之后，你说什么人家都不相信，甚至你做什么人家都不相信，做好事人家也不相信，怀疑你动机。那么云梦龙这个事儿，它又是一次塔西佗陷阱的经典的案例。但是 LT 呢，想补充一点的是，当人们说塔西佗陷阱的时候呢，似乎呢隐含呢舆论呢根本不相信官方，似乎还隐含官方可能也没说错。所以云梦龙的事件还不能完全用塔西佗陷阱呢这个现象来代表，它可能不排除塔西佗陷阱以外的一些事儿。你比如说现在议论的焦点，就蔡奇的儿子或蔡奇的私生子或者蔡奇的养子有没有卷入这个事儿？这个官方你不回应，不回应他就有这种舆论。而且有关蔡奇的儿子、蔡奇的家属飞横跋扈的这种民间舆论是越来越多。那么究竟是对蔡奇的不满出现这种谣言，还是确实蔡奇家属有些不检点？那么按以往啊，像宁静华的儿子的事，他助长了社会舆论的这种质疑。那么这种情况下，这就不仅仅是塔西佗陷阱了，不仅仅是一个官方的结论舆论了，就相关的当事人呢、应该说清楚。你包括17个人聚餐也好，多少人参加喝酒，是谁灌人家的酒，这些很简单应该说出来啊。第二，蔡奇的家属有没有参与，这很简单应该老老实实说出来啊。所以云梦龙这个事儿，既有塔西佗陷阱这样一个社会因素，也有相关当事人呢、应该有啊澄清证明真相的责任和义务，否则这个事儿还会一直热炒下去。那么最后在于网友分享今天中美两国最大的政治新闻，那就是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了。在这个通电话之前，是川普早早预告了，北京方面没有证实。那么今天这个电话如期通了，我们分享两个方面的报道。就中美啊，对这次两国元首的通话，你看报道差别还是很大的，也很有意思。我们首先分享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他报道的标题是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9月19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就当前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下阶段中美关系稳定发展做出战略指引。通话务实积极建设性。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二战是并肩战斗的盟友，前不久中方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邀请了当年美国飞虎队成员遗属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阅兵仪式。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向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我们应该缅怀先烈，铭记历史基础上珍爱和平，开创未来。那么第二段，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双方都要相向而行，付出努力，实现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美方应避免采取单方面贸易制裁措施，防止冲击双方通过多轮磋商取得的成果。中方在 TikTok 问题上立场是清楚的，中国政府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做好商业谈判，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同时希望美方为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提供开放、公平、非歧视性的营商环境。川普表示，中国阅兵仪式非常精彩，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合作可以做成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稳定大事，美方希望同中方保持长期良好的伟大关系。那么第二个，我们分享美国方面的报道，美联社报道标题就是川习通话确认 APEC 川习会，川普明年访问中国。你看美国报道它就是一些干货，就两个人谈了什么，达成什么协议，就第一 APEC 会议有川习会，就11月份在韩国见面。第二呢，川普答应明年初访问中国。你看中方的这些关键的信息都没报道。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总统川普1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川普日前预告他会与习近平在周五美东时间9点通电话，但今天的通电话实际上提前了一个小时开始，也就是说美东时间8点开始，北京时间晚上8点，提前了一个小时。这是个很有意思现象。川普对媒体说，他同意与习近平 APEC 高峰会见面，并在明年初访问中国。习近平也表示，也将在适当的时机访问美国。这个报道继续称，这次通话是两个人今年第三度通话。那么对于啊中美元首这个通话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 这次中国官方在报道这次通话，他没有以往的那样一种炫耀性的小傲慢。就以往所有电话，中共都会讲，哎，我们习主席是应约与川普通话。你看之前报的都这样报道，每次都是别人求我，我们习主席小姐脾气就这么高傲。这次呢，你看没有讲应约了。这次中国央视的说法是，国家主席同美国总统川普通了电话，这个是一反常态的。它体现了目前习近平或者中共不想激化、暂时收敛这种所谓的斗争性，向中国民间、向外界传递的一种缓和的气氛、缓和的姿态。就这个小词眼啊，这个小把戏啊，这个对中共来讲很重要，这个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讲，这都是很无聊的事，但是呢，这对中共来讲，它确实是个大事。这反映了他现在的心态和他的基本情绪立场。第二个响应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习近平这一次他回应了川普的抱怨，就川普说，你那个搞二战的庆典呢、啊，你别忘了我美国人呢、啊，不是美国人，你们哪里打得赢日本人呢、啊？哎，习近平这次回应了，因为他上在阅兵的时候呢，没有感谢美国。那么这次习近平呢，他回应川普，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向中国抗战提供的宝贵支持。哎，这个算是满足川普的不满，满足川普的关切。这个也很有意思，川普他是发社交媒体的抱怨，按一般的惯例来讲呢，他不会在这样一种正式外交活动当中来回应川普的社交媒体的抱怨，所以这也体现习近平呢现在啊急于缓和、急于讨好川普的一种心态，所以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两国元首啊这通电话实质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有两个事儿。你从中方的通报只能看到一个事儿，就是 TikTok 的问题，习近平放行同意卖，但是怎么卖要谈判。所以今天川普呢就按预期的那样宣布、啊、延长 TikTok 的这个禁令的期限，就一竿子就延长到12月16号了，也就是说至少未来谈判至少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实质性的内容，这也是川普最高兴的一个内容。第二呢是两国元首的互动，进一步的互动，中方没有通报，川普自己对外讲了，就今年呢不去北京了，就在韩国见个面。那么中方9月份发出的正式邀请，川普也做了正式回应，明年初我去北京，同时习近平也答应访问美国。那么这个呢也解除了外界的一些不确定性。 LT 认为啊，川普公布这个不确定性实际上也容易推导出来年内啊贸易战的结局。你看川普这次在英国、啊、反复讲一个事儿，他说我们与中国的停战协议很好很完美。他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就目前维持 55% 的关税，包括对等关税，包括芬太尼关税，实际上川普在英国讲呢，他是希望维持的。假如维持现有的关税状况，同时能够解决 TikTok 问题，那川普就赢了。假如拿到了 TikTok 要用关税啊降低来做交易的话，那这个美国就亏大了。那么从今天双方通报的这个元首的通话来讲，看来呢形势在朝川普预计的那个方向在发展，就贸易战归贸易战，我们就打到这个程度不打了，继续维持这样一种高关税的状态，同时解决眼前的 TikTok。 这个呢对川普来讲有利，但另外一个方面，就川普这次不去北京，他实际上也在传递习近平并没有准备好美国、啊、川普翘首以盼的达尔美的采购大单，所以这种采购大单没明确，川普他没有办法去北京，这也是解除了外界啊对两个元首的互动的一些不确定性。就是不要指望啊年底500架波音飞机或者买美国大豆，就中共还会拿大豆波音飞机继续与川普缠斗的。那么这个假如是这个结局的话，坦率来讲对双方来讲都还是能接受的，因为川普本身他在推动这种脱钩，他不想激化，但是保持这种高压，他就能够减少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他就会降低中美的这样一种贸易的联系，这个是维持现状，它实际上在推进川普的议程。相反，假如中共啊拿出什么波音大单、大豆大单，让川普明显改变他目前的对华的这种贸易战的基础性政策的话，那么可能会带来啊更大的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因为川普他就要回应了，你对盟友怎么征收那么高关税？假如中国关税也降了30%几的话，那整个会乱套的。所以 LT 认为，这次中美两国元首的电话他还是解除了一些不确定性，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讲应该欢迎他们这次通话。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